黄州知府吴知香带着家属去上任，随行人员有妻子潘氏、儿媳文娟、小孙子吴世芬，还有丫鬟枣花等。他们从水路坐船去黄州，哪知道文娟体格太弱了，一路水土不服，得了重病，在船上治疗不方便，竟死在了船上。小世芬成了无父无母的孤儿。吴知香现在50多岁了，儿子没了，媳妇也没了，把全部希望寄托在孙子身上。潘氏呢，更拿着孙子当命根子、眼珠子了，还多亏有枣花啊百般呵护，潘夫人省了不少的心。黄州知府吴知香领着孙儿来到了任上，到这之后呢，哎，有个先天好条件。怎么呢？黄州啊，离长江很近，水产非常丰富。潘氏夫人就让丫鬟枣花经常到江边的市上买鱼，自己亲自下厨烹炸煎炒，变换花样的做给孙子吃。久而久之，小世芬看出一个毛病，怎么呢？祖母啊，总是只吃鱼头鱼尾，把刺儿少肉多的鱼身子留给自己，这让小世芬很是过意不去。在一次吃午饭的时候，不等奶奶动手，他就把鱼头鱼尾呀都夹到自己的盘子里。潘夫人见孩子如此懂事，心里非常高兴，却又假装生气的说道：好孙子，听话，不许跟奶奶抢着吃。世芬调皮的一笑说道：奶奶，孙儿正是听你的话，才偏不吃这个鱼身子呢。嗯，孙儿，你怎么这么说呀？奶奶不是经常教导我吗？做事情要有头有尾，善始善终吗？今天我就是要这个有头有尾，不要这个中途而废呀。你呀，潘氏一听乐坏了，我这个孙子真懂事，将来准有出息。又过了半年，突然老家来人了，谁呀？家人枣木杠，还带了个小女孩。带到家里，潘氏一看，心里非常难过。这个小女孩叫翠萍，是谁呢？是她的儿媳文娟妹妹的孩子，也就是吴世芬姨娘的女儿。由于翠萍父母双亡，没有别地方去，就被家里人给送到这儿了。这是潘氏叫他送来的，把枣木杠也留下了。行了，叫翠萍到这儿跟世芬两个一块儿读书吧，一个羊也赶，俩羊也放，两个孩子还有个伴儿。从此之后，翠萍就落在了吴家。他比世芬小半年，是妹妹。转眼到了第二年，世芬10岁了。单说有这么一天，世芬在书房坐的时间太长了，练习写毛笔字啊，手腕都累酸了，他打个哈欠，看看窗外，呵，春光明媚，风飞蝶舞，小鸟自由自在在枝头歌唱。哎呦，他再也坐不住了，心呢就飞了，想出去玩玩。他叫丫鬟枣花，枣花姐。枣花说什么事啊？走啊，跟我到江边玩一玩，看看苏轼词的大江东去，再看看赤壁风光。这个嘛，枣花没敢言语，他知道老夫人肯定不同意。这个枣花自从到了吴家之后啊，上上下下没有不喜欢他的，手脚勤快，心地善良，还有眼力劲儿。特别是老夫人知道这个孩子懂事儿，老夫人又勤俭持家， 没有雇书童，就让枣花给世芬兼书童，又照顾世芬的起居。今天一听小世芬叫他带出去玩，有些为难，因为夫人早就说过让他陪着世芬好好读书写字，不可贪玩。眼下小主人却要离开书房出去看什么赤壁风光，这可怎么办呢？枣花眉头一皱，计上心来，笑眯眯地说：小少爷，江边有什么好玩的？在家好好读书写字啊。奶奶吩咐过了，只要你今天把这个帖子在工工整整的写上两遍，我呀就给你买最好吃的樊口武昌鱼做神仙汤喝。什么？武昌鱼神仙汤？世芬一听来劲儿了，歪着脑袋忽闪着大眼睛问：枣花姐，你说说什么是武昌鱼，怎么能做成神仙汤啊？
这个嘛我也说不明白，都是听枣木杠大叔说的，他呀会讲很多很多的鼓，可好听了。
啊，看家的枣木杠大叔会讲鼓？是啊，你别看他没读过书，会讲的鼓啊可多了，一肚子呢，什么王祥卧鱼、孟母择林、杨香打虎、八百老虎闹东京、三国呀、列国呀，哪朝哪代都讲得井井有条，有鼻子有眼的，连爷爷奶奶都说他是一个讲古的篓子。
哦，那你把枣木杠叫来，给我讲讲。
怎么不想写字啊？又想听鼓了？听了鼓我就一定好好写字。
说话算数，
男子汉大丈夫，说一不二。
说到这儿，他把胸脯一挺，枣花噗呲笑了，摸摸他小脑袋：你呀，口气还不小呢。好吧，我替你这个男子汉大丈夫跑一趟吧。
说着跑到前院，把枣木杠叫来。这个枣木杠是吴知香收来的穷孩子，在他们家长大的。一听说少爷叫，赶紧放下手里的活计，来到书房。少爷，有事儿吗？
哎，快坐下坐下。枣花姐姐说：“你肚子里的鼓可多了，给我讲几个。哎，讲讲神仙汤、武昌鱼是怎么回事啊？”
少爷，那都是我小时候听那波要饭花子讲的，还有听说书的说的。少爷是读书人，怎么听这个呢？
故事谁不听啊？什么读书不读书？你快说快说。
那我就说几个。
枣木杠子东一耙子西一哨数的说了一阵，枣花呢也捧着腮帮子在听，正听得入神，就看翠屏噔噔噔跑来了。枣花姐，老夫人叫你。哎，好。枣花赶紧的走进了客厅，一看潘氏夫人神色不对，知道不妙，急忙上前施了一礼：老夫人，您叫我。夫人轻轻一拍桌子：枣花，还不给我跪下
啊。
枣花吃惊的扑通跪在地上：老夫人，我错哪儿了，惹你生这么大气？
言而无信，这个错还小吗？
枣花怎么言而无信了？
你想想，方才你答应什么事儿了？为什么不去做？
我答应谁了？没什么呢。
你是不是答应过世芬给他买武昌鱼吃啊？
啊，对呀。
原来枣花说这句话的时候，恰巧夫人从书房门前过，听得一清二楚。可是天到这个时候了，还不见枣花去买鱼，所以把他叫过来。
为这个呀，那不过是一句戏言，哄少爷好好读书写字而已。
再说了，您不知道世上的价，那些鲤鱼、鲫鱼、草鱼什么的，一斤多重的，两三文铜钱就能买回一条。
而武昌鱼就不一样了，十个铜钱也买不到半个鱼身子。花那么多钱去买条鱼，别说老夫人您了，我小丫鬟都心疼。潘夫人叹了口气，话虽如此，可小孩子是不能欺骗的。你听说过曾子杀猪的故事吗？
我听说过，不就是曾子的老娘说要杀猪给儿子炖肉，结果没做，她的丈夫回来生气了，说要言而有信，就把那猪给杀了吗？
对呀，今天你欺骗孩子，就等于教孩子学会了欺骗，成人之后他会欺骗家人，欺骗邻里，倘若一旦为官，就会欺骗君王，欺骗百姓，最终必然为梨树唾弃，留下千古骂名，那不是坑他一辈子吗？
哎呦，我随便一句细话还藏着这么深的道理呀。老夫人枣花明白了，以后再也不说谎了，您千万别生气。去吧，买条武昌鱼给世芬坐上。哎，老夫人训斥枣花的时候，翠屏领着世芬来了，屋里说的话她听见了，她急忙来到了屋内。奶奶，以后我一定好好读书，不再嘴馋要吃的了。吴世芬特别懂事，从那之后起早贪黑，秉烛达旦，一门心思扑到书房苦读，多日也未曾迈出院门一步。这让身为知府的吴知香看在眼里，急到心上，可别把孩子憋出毛病啊。回想自己对儿子眼睁的教育，就是因为过于迫切，管教太严，一年四季把他禁锢在书房里读死书、死读书，把一个正处于发育阶段的孩子折磨得如同傻了一样，身体每况愈下，终于患上不治之症，撇下娇妻幼子，早早的离他而去。想的这心呢，像针扎一样的疼痛。教训呢，对待我的孙子世芬再不能这样了。正赶上忙完一天公务，没什么事儿，他想我带着世芬出去游走游走，呼吸一下新鲜空气。正好是秋季，秋高气爽，丽日蓝天，他叫枣木杠把世芬和翠屏兄妹俩唤进客厅。今天呢，你们不用读书了，也不用学做针纸了，跟着爷爷一块出去玩玩。哎呦，两个孩子高兴的直拍巴掌。那你们说咱们上哪玩？听爷爷的。
那我先给你们出个题目，考考你们俩的学业如何。世芬说，爷爷你快出题吧。
这个题目看着简单，可并不简单。你们说说，唐宋八大家中的三苏指的谁？
两个孩子都抢着说，我知道我知道，指的是苏洵、苏轼、苏辙父子三人。
不错，那苏轼为什么又叫苏东坡呢？
两孩子你看我，我看你，回答不上来了。不知道啊，其实这个谜底就在黄州，爷爷今天带你们俩就到那里玩玩。
哎，好啊好啊。
吴知香换了身便衣，一手拉着世芬，一手拉着翠屏，从衙门后门出来，往东走，出了黄州东门，大概走了一里多地，过了一座石板小桥，前边闪出一片山坡，山坡上徒凹不平，杂木丛生，遍地是落叶，一直往上坡走。世芬停住了脚步，冒出一句，
爷爷我明白了。
你明白什么？东坡，东坡，莫非与这城东的山坡有关？吴知香刚想回答，猛然 就听着远处传来一阵阵的哭声，这哭声一阵高一阵低的。
哎呦，听得那么凄惨。吴知香想，什么人在树林那边哭呢？有什么悲痛之事？作为黄州知府一方父母，他恐怕哪个百姓有什么冤情，无处申诉，故而在郊外啼哭，不忍再听下去了，于是带两个孩子找了过去。就在树林子后面有一个半亩方圆的水池，池子虽不大，池水却清澈透底，没有一丝波纹。岸边水草繁茂，几只野菊迎风摇曳。在十余步的开阔草地上坐着个和尚，正在鼻涕一把眼泪一把的嚎哭。吴知香走到近前一看，是个和尚，大约十七八岁，两手拍地啊，哭的那个痛啊。在旁边啊还放着一个竹杖，一边还有化缘的钵。吴知香拍拍着肩头说，小僧人呐，你为何在此啼哭啊？
嗯，那和尚止住哭声，抬头看了看，又摇了摇头，摆了摆手，你甭管，你管得着吗？你走你的，就。哟，这么不礼貌，世芬都不高兴了。吴知香呢倒没怎么着。
哎，我跟你说话呢，问你为什么哭。
老头，有你什么事儿？我乐意哭，你管得着吗？走。
吴知香想，这个和尚不是生性顽劣，就是有几分痴呆。
为什么哭呢？
哎，离这不远就是青云塔，青云塔下有一个庙叫安国寺，这个小僧人想必就是安国寺的僧人，不如啊去寺院我亲自问问长老。
书中单表，安国寺原建于唐代高宗时期，原名护国寺，北宋天圣年间韩居被任命为黄州刺史，他的弟弟韩琦因父母双亡前来投靠兄长，被哥哥安排在寺内读书。韩琦青灯励志，发奋苦读，终于考中进士，与仁宗嘉佑年间担任枢密使，后来官至宰相，称为一代名臣呢。安国寺由此身价倍增，后人便在韩琦读过书的旧址上建了一座韩魏公祠，仁宗皇帝御赐寺名改为安国寺，自此这个寺啊可就有了名了。到了北宋元丰年间，才子苏轼到黄州，因为安国寺茂林修竹，环境优美，每隔一两天就来一回，焚香默坐反省自己，写了不少的诗句，并和寺内的高僧纪连结下了深厚友谊。苏轼还将寺旁边的池塘辟为放生池，取名为苏子瞻放生池，还立了碑。到北宋末年至元明之后，黄州多次沦为战场，安国寺也多次遭到灭顶之灾，直到清代之后才重新把庙建起来。吴氏家族人历来有崇信佛教的传统，吴知香在公务之余呢也到寺中来拜佛。不仅这样，寺里的长老啊叫法本，是黄州地面出名的老棋迷。吴知香闲暇的时候呢就喜欢杀上两盘，俩人趣味相投，所以相互走动，交情还不错。今天呢眼看从小和尚嘴里问不出什么，就带着两个孩子竟奔安国寺而来。路上世芬还生气呢，这个和尚说话好没礼貌，爷爷就不该管他的闲事。
哎，
大多出家的僧人不外乎两个原因，一个是家境贫苦，子女太多，父母无力抚养，给孩子找碗饭吃；二是生来弱智，憨憨傻傻，不是读书的材料，留在身旁早晚是父母一块心病，所以就将他送进寺院来了。我看这个和尚八成就是这个原因，不管前者后者都是值得同情啊。为人在世都要有一颗仁者爱人之心，百姓的苦乐就是我的苦乐。范仲淹《岳阳楼记》中有句名言，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，就是这层意思。什么是天下？天下就是百姓。你爷爷是这么想的，将来你也应该这么做。日后你一旦为官，这句话就是你的座右铭，千万不要忘记呀。他们说说谈谈就来到寺院门口，吴知香让小沙弥给方丈送信。安国寺的方丈法本长老正在禅堂诵读经文，小沙弥进来说，师父，知府大人微服来访。哦，法本急忙走出了禅堂，把祖孙三人迎了进来，吩咐待茶，宾主寒暄已过。吴知香说，长老啊，有件事我打听一下，方才我看见一个和尚哭得十分悲痛，到底为了什么？哈哈，法本乐了，你说的是慧能吧？这个笨和尚虽然干活有些气力，可惜自幼啊落下个痴呆之症，他做那些事情啊真叫老僧哭笑不得，今天他险些闯了大祸，老僧一怒之下才将他赶出寺门，也就是吓唬吓唬他。唉，他离开寺院无处可去，一会儿啊肚子饿了就会回来，大人今天你不来，我也到衙中拜访请教。长老，你我之间何谈请教二字啊？大人呐，你等等，我有件东西，你看看这是什么。说着转身走出禅堂，不大一会儿捧出一个黄布包裹放在吴知香面前，打开包裹里边是个青铜匣子，这个匣子长约一尺，宽约七寸，周围雕饰的波浪花纹，匣子上锈迹斑斑，污垢点点，还沾了不少泥土，显然是埋在地下有些年代了。嘎嘣，打开了匣子，里边又是一层黄缎子包裹。把它打开之后，吴知香往里边一瞧，啊，不由得吃了一惊，两眼放光，哎呀，莫非会是他？匣子里边到底装的什么？下回再说。